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春节特辑。人生在世的三大关系，人与神，人与自己，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在我们的春节特辑里头为你邀请的一位生命教练，一位女作家李文平老师，在节目中和我们谈论一个与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息息相关的重要话题，人生在世的三大关系。在前三期的节目时间里，李老师和我们分享了他的成长背景，他是如何接触到基督信仰，如何认识神。那今天呢，我们要请他继续的来和我们谈论另外一个话题，他如何会选择心理辅导的专业。李老师你好。
你好林牧师。
我很想了解一下，我们听众朋友很想要知道你是如何会选择这个心理辅导的专业，你是希望借着这个生命教练的角色达到哪些人生的目的呢？
非常好的问题。我这里做一点点区分就是生命教练和心理辅导还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我现在主要从事的是生命教练的这么一个专业的服务。
好，那请你来向我们听众朋友稍微解释一下，这个生命教练它的意义是什么呢？什么叫做生命教练呢？
好，我先谈一下心理辅导和生命教练的区别。可能心理辅导大家都是比较熟悉的了，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已经确认好的一个行业。那生命教练呢，相对来讲它是比较新兴的一个行业。主要的区别呢，是在于心理辅导的焦点是在过去，然后帮助人明白过去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发生那样的事情，对你现在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那生命教练的焦点是在于说，不管以前发生的什么事情，我们现在怎么办，我们如何往前走，所以它的焦点是在于未来，所以这个是最根本的一个区别是在这里。
哦，这样哈，心理咨询心理辅导一方面是让你了解你的过去，你的原生家庭背景如何影响或者塑造现在的你嘛，他也会谈到说那你的过去是这样的影响的现在的你，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那从今往后你应该怎么做，也会谈到吗？是吗？
也会谈，我是谈焦点。焦点主要的聚焦点就是特色，就是一般性的 来说一下。那生命教练呢，也会碰到过去也会谈谈过去的。也不是说好像一刀切一点都不看，就是从总体来看从这个好像是从天上往下看，这两个领域的主要区别在哪里。那像心理辅导会花很多时间去看过去发生了什么，
是
具体怎么发生的，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他给你很多的理解，注重在医治。那生命教练呢，注重点是说如何往前走，有时候会回头去看，还是会回头去看的目的还是转过头来如何往前走。你自己注意到没有因为我也有过一些心理辅导的这么一些实践，但不是以专业的认证的心理学家来做也有一些，有一个很多的特点就是我懂得为什么发生了一切，我可以讲出我的原生家庭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因为什么什么什么我是怎么回事，可是我还是走不出来，我还是走不出来，我理解了一切可是我还是走不出来。我是谈这种一种现象。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区别呢？是想说心理辅导有它特别重要的意义，特别好的作用，但它的特点是医治，是明白过去发生了什么，然后帮助人恢复过来。生命教练呢，重点是在于如何走出来，
如何走出来，
不管发生了什么如何走出来，如何往前走，就事情已经发生如何往前走，重点是这个。心理学呢，心理辅导它是有权威性的，就是说在被辅导和辅导者之间它是比较权威的。生命教练呢，完全不是以权威的方式出现的，是平等关系。我相信你懂得，你是你生命和生活中的专家，而且呢你有神所给你的一切的内在资源来做的。那我要做什么呢？我既然是专家了，我为什么还要你生命教练呢？我作为生命教练是帮助你把你的里面的行家的特质、专家的特质更好的发挥出来，以至于你能够非常有效的来面对你的挑战，来解决你的问题，然后迈出步伐往前走。那在走的这个过程之中 医治也会发生，就有点，因为比喻有点像什么，就有点像，我觉得心理辅导就有点像是，比如说断了腿了，他来给你做接腿的工作啊，帮助你把这些工作做好。那个生命教练是干什么呢？有点像物理治疗师，帮助你以正确的方式、正确的力度、正确的角度如何往前走，然后在这个走的过程中你能够得到康复，这个是相关性的啊。那另外一点呢，就是生命教练适合任何人，你很健康对不对，你非常健康，生命教练帮助你充分的发挥出你的潜能来，让你内在的素质更加的能够绽放，神所给你的那种丰富你更好的去获得。所以生命教练最初的出现，它是在企业界用的最多，比如说高管教练，为什么高管我还需要教练呢？因为教练并没有高管厉害啊，那为什么他可以做我的教练呢？因为高管教练是用他的专业，就是他这个教练的这个专业，帮助这些高管更好的在他的位置上充分的发挥出他自己的才华、自己的能力来，以至于能够把他的位置做得更好。所以现在主要是这样，就是生命教练适合我们，看起来好像不需要去看心理辅导嘛，但还是适合你啊。但是呢，是病理性的那种心理疾病比较严重的这种，还是要去看心理辅导。
我很想请李老师，你能够举出一两个具体的例子，你在做这个生命教练的一些的例子来说明一下啊，你是怎么做的？
应该这么讲吧，其实生命教练呢，又简单一句话说，它是以提问为特色的这么一个专业，
不断的提问他问题。
对，一个好问题有的时候胜过好答案。
是
啊, 是这样的，就是提问有点像什么，就有点像一个手电筒，它把你带到你以前没有看到的那个角落，然后你往那一看，你才发现说，哦，原来我错过了这个，我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可以来做个实验，要不要玩一玩？
好的好的。
好，明牧师，你可以周围看一看，有几样红色的东西。
这个按钮啊是红色的。
嗯，还有什么？你大概算一下，你告诉我有几样。
五吧，五样。
五样。
嗯
，OK， 好，明牧师，你刚才看到几样黑色的东西？
黑色啊，哦，好多哦。
你现在需要去看，对不对？
对对 对，
我问你的时候，你能够回答我的问题吗？
我必须重新再看，因为刚才我的焦点是在红色，所以我没有留意到那个黑色的。
对了，对好、嗯，我就想说明提问的重要性。
是
什么叫提问？好的问题把你的注意力引到不同的方向。
是
不同的问题把你的注意力移到不同的方向。我们注意什么，我们的脑子就被什么占领了。如果我的提问是聚焦在负面的上面，今天有什么事情让你很不开心，你一数一大堆出来，
是
对吧？但是作为生命教练，我们的这个提问是很有讲究的，我们提的问题是向上的，是向前的，而且是往深度走的。这些问题呢，是你以前可能没有想过的方向，没有注重过的领域。那在这个过程之中，你就会发现，哇，我注意到了，我注意到了我以前该注意但是没有注意到的东西的时候，我们里面就发生了变化。因为我们所看的东西会影响我们的所思，我们的思考也会影响我们做决定，我们的决定会影响我们的行动，我们不同的行动会带来不同的结果。
是，
听起来很简单，我简单讲，生命教练是干什么的？生命教练就是提问的，这么通俗的讲哈、啊，不是那么随随便便的提问，它是有这种专业性的东西在里面，要通过训练才能获得的。还有包括我们的自己，我们这位生命教练本身的一些素质也包括在这其中。
Yeah. 是的，所以有话说哈，懂得如何回答问题是能够表现出一个人的聪明，他有多聪明。但是懂得如何提问问题啊，就能够看出这个人的智慧的这个水平，能够从一个人的提问里头来看出这个人是一个有怎样的智慧的一个人，能够看出这个人智慧的水平哈。所以这个要懂得如何提出合适的问题啊，这个需要很多的很深刻的智慧啊。所以我相信生命教练这个角色啊，这个李老师一定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能够常常提出一些非常深刻啊，一些很有智慧的问题。那现在请李老师你举一些例子。一般上你会对这个你的一些的病人也好，或者一些来求助的人来找你的人啊，你会提出哪一些问题？比方说
这个是因人而异的，因为每一个人会带着他们不同的 目标来到我这里哈，所以我的问题可以分成几类啊。第一类问题是帮助他们澄清目标是什么。有些人是有点混乱的，他其实不知道我自己想要什么，他就知道我自己处在一个他不想在的一个处境里面，我怎么出来，脑子一片混乱怎么办。那这个过程中我有一类的问题就是专门来帮他澄清他的思考，澄清他的目标。一旦目标澄清之后，下面的问题就是围绕如何达到这个目标来进行的各种的探讨。那这中间其实我们是有很多专业的模型啊，专业的工具啊，一些测评啊，这些东西都会用得上。总体来讲，生命教练是什么人？生命教练是发展人的人。对，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定义，他是发展人的人。发展什么呢？发展一个人里面所有具有的潜力，帮助他去拥抱他的人生，拥抱他的梦想，也可以说是点火的人。点什么火？点燃生命之火。有些人为什么不能改变，为什么不能往前走呢？不是他不能，是因为他没有那个愿望，他没有那个动力。那生命教练要做的什么？是帮助他燃起那个火来。我记得其中一个非常明显的有一个例子，有一对夫妻来找我，然后他的先生就是过了几次之后，他的太太有一天很早跟我打电话，他说好奇妙啊，为什么他就听你的
不听我
说他的先生他说他为什么他听你的呢？他说我们试过他不听我的，他父母的，他什么都不听啊。他也是基督徒嘛，还写了一些金句放在他家里面，
是我家之主
还是不行。他说他为什么听你的？我说他不是听我的，我帮助他听到了他心里面的声音。
嗯，那你是怎么做的？当时你是怎么帮助他的呢？
因为我们有这个隐私保密哈，所以我不能讲的非常的具体。就是说我所有的人我们很严格的有隐私保密哈，就是大概这么讲一下可以，但是具体的谈话呢，除非我有他的允许我才会谈。那总体来讲，我知道你这个带着一种很大的好奇心，我很感谢哈。就是哎，就怎么就点燃他的心生命之火了哈。其实是这样，就是我们神把这种生命之火放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的，有合适的方式就可以把它发挥出来的。比如说那个我提到大家就好奇什么叫生命教练，为什么你可以，有两件事情是非常有意思的，大家要想知道是可以说一说的哈。其实是教练这个行业最初它是在体育界嘛，大家都知道啊。但是教练这个词最初在英文的里面叫做 coach。
是的，
我们有一种包，算是名牌包吧，也叫 coach， 就是一个马车对吧，就是有一个马车的那种包包。那所以 coach 最初的意思呢，就是教练。什么叫教练？教练最初的意思就是那个马车
啊。
什么样的马车呢？马车就是把人从 A 点带到 B 点，换句话就是从你现在所在的位置把你带到你的目的地，这个就叫做教练。所以教练换一句话说，这是帮助人达到目标的人，实现目标的人。我们一说教练想到的就是那个体育教练嘛，一成了体育教练就看到在操场外面叱咤风云，在外面好像指点江山啊，发出号令的这么一种人。但实际上呢，在体育界发生了一次天翻地覆的变化，就是教练这个技能上的革命吧。美国有一个游泳教练啊，特别有名的，在他的手下有几十名人获得了奥运的奖牌，其中有十几枚是金牌，就是这么一个教练啊。
嗯，
你觉得他游泳是不是会很厉害？
应该是吧，至少会很懂得游泳。
大家都这么认为，大家都这么认为，觉得他特别的厉害。所以有一次拿了金牌，队员一高兴，把他们的教练抬起来，哗就扔到游泳池里面去了，
差一点淹死，因为他不会游泳，是这样吗？真的。不会游泳，
这是真事情。这个引发的震动，你可以想象，为什么不会游泳的人，他为什么可以教出这么优秀的学生？无独有偶，不是，这不是单独的一件事情。
怎么可能呢？
这就是教练技术了。他不是游泳健将，但是他懂得发展游泳健将，就是这么一个区别。
但是他至少应该会游泳啊，最基本，不然的话他怎么教呢？
一般来说都是会游泳嘛，但是他不会哈，所以这个例子让我们大家就觉得对教练产生一个新的看法，是说到底是什么让他可以优秀。我现在只给你大概谈一下这个教练发展史吧。
是是是、
后来就是有一个人他就在研究嘛，他就觉得这个太奇怪了啊。那后来就有一本书就出来了嘛，就叫做网球的内在赛哈。他就是说一个人在发展呢，网球是在外面竞技嘛，
是是，
但他这本书是谈一个内在的赛场。运动员内在是有一个赛场的，除非他在里面这个比赛得胜，他在外面才能更好的发挥出他的运动员的素质。那在里面的得胜是什么呢？就是自己的恐惧 自己的各种各样的里面得胜，他才能够外面得胜。然后这个人后来他就做讲座的时候，他发现嘿，来听讲座的人都是好多企业中的人，这些人来了并不是在那里给他记笔记说那个怎么样打网球这种了，而是怎么带团队，怎么样发展，怎么样让人具有动力，怎么样让人能够发展出他的潜力来。然后其中有一个学员，他是英国的一个爵士，他自己也是运动员出身的，那他也来听，后来他回去之后就把这个人的理论带回英国，办了一个体育俱乐部，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体育项目，有滑雪，有网球什么的啊。网球就很热门，但是呢教练不够了怎么办，他就去找了两个滑雪教练来先凑一下，就是应急，来应急。那这两个教练说我怎么办，我们不懂啊。
对呀、啊、对呀、
啊、先应急吧。好了，事情就出来，就让人很奇怪，就是说这两位教练他们带出来的选手进步比专业的网球教练更厉害。
哎，怎么回事呢？
为什么呢？好，这两个人去做研究说到底是什么，这就后来出现了这个教练技术的出现，形成了这个一本很畅销书啊，叫做极效教练。有机会你也可以去看，听众有机会可以去看极效教练。什么叫极效教练呢？极效教练就专门帮助人能够更好的具有极效 performance， 就是他的在这个表现上面就能够更加好更加好。但是中间就把这个教练的一些技术就把它总结和浓缩出来了。那在这本书里面就介绍了一个很基本的模型，叫做 grow， 就是生长那个英文字。那从那里以后呢，就是教练这个行业哈，就从体育界破界而出来了，就进入商界，进入教育界，进入其他的界。那在商界用的是最多的，现在的商界用的是最多的。那其次呢，也进入个人的生活领域，那就是生命教练。
是，
我个人是对如何让一般的人能够生活得更好，如何让一般的人能够更好的活出神给他的命定，在这个方面我自己是比较感兴趣的，所以我就成为了生命教练。
太棒了，太有意思了。所以你的生命会影响很多很多先来求助的人啊。你用了多长的时间来装备自己成为生命的教练呢？
看怎么定义这个装备，就像前面我们提到的说，在神的里面你一切都不会白费。
是、
啊、对于我来讲，当然我正式的训练，我想我当时花了可能将近两年来时间来训练，那就是专门是从技术上面的一些这种训练嘛。但其实作为一个教练呢，培训是多方面的，比如说像我现在我也在培训教练，我特别讲了一个教练的四盲心，就是用四盲的那个心来代表说，作为要想有效的成为一个生命教练，我们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来进行哈。所以呢，就是说一方面要有专业的这个训练，另外一方面我们必须有实际的积累，就实践经验的积累，真正的是在实践中获得教练的这些经验啊、见解呀、啊、这些东西，把它运用起来。所以你说真的要用了多长时间来做这种培训，我想可能技术上有两年，那其他的积累都用得上了。我个人算是比较快的，我是在西方神学院受训，这个神学院训练了已经大概有20年啊，训练了有几千名学员。那他的整个过程中只有两个人说从他那里一毕业就变成了国际教练联盟认证的专业教练，一共就有三级嘛，一共有三级哈。那一般出来积累很多经验之后，我们才能拿到第一级。但是我呢，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一毕业就变成了他的第二级哈，就是叫做 professional 专业教练，历史上只有两个人。那我呢是他其中的一个。
哇，太出色了，太卓越了。
我应该说是就像我刚才说的，在主里面一切都不白费，是一个积累的过程。
是是是，哎呀太好了。哎呀，我在想你当初怎么会想到要走这条道路呢？会想要成为一名的这个生命教练呢？当初是什么动力驱使你走上这条道路呢？
嗯、好问题啊。其实也知道我是本来是搞文字工作的嘛，
啊是，
我本来是喜欢文字，所以我在一些福音机构我是做编辑的，我也写文章啊，也写专栏啊，就是搞这些。我也做过播音啊，做过广播节目啊，是。那后来就是在研究一种现象，就是我发现很多的女性有一种非常深的伤痛，是性侵造成的伤痛啊，大概对呀、啊，四分之一的女性在她的生命中会遭受过类似的，就是某种形式的性侵，还有非常难受的那种哈、啊。那我 我就发现这种伤痛是没法启齿，很多人就是默默的自己在那里承受，很难走出来。那这种伤害会造成他们个人生活、自我的形象、人际的关系，甚至结了婚、夫妻生活这些方面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我就在研究这种现象呢，就在想如何帮助这些人，所以当时把这个研究的成果写出来，写成了一本书，准备出版。可是当时就犹豫了啊，我走在图书馆里面，我就环顾四周，天哪，书的海洋，就感觉这一本书出来是什么？感觉就是一滴水进入了海洋，它真的会产生怎样的效果呢？真的能帮助到多少人呢？然后我也考虑，在现代这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知识是不缺乏的。我们说你去问谷歌博士，去问大咖的 Google 哈，什么都有。就是你只要去搜，只要是知识性的东西，你大概都能搜得到。
是的，是的。
那缺的是什么？缺的是真正怎么样切实的能够帮助到呢？那个时候我对生命教练这个概念是有误解的，因为在我的概念里面，我叫生命教练，哇，生命教练的意思就是说你是在这个生命的领域里已经是一个专家了，你已经很厉害了，然后你可以去给人指导，这个叫做生命教练，这是我的理解。所以当时是有一个朋友，他已经在做教练了，他觉得我很适合做教练，所以他呢就来怂恿我，我都没有去。因为我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跟我自己，我就说你是谁敢去做生命教练哈、啊？我不觉得我够格了，所以这个就一直在拖，就没有去做这件事情。但那个时候因为我就在想说如何真的切实的能够帮到人呢，那再去了解一下看看，我当时就想我去了解一下哈、啊。所以呢我就研究了一下，就是找了一下，就是发现西方神学院是一个跟世俗上不太一样的，它是把信仰跟生命教练这个结合，这是我的诉求，我希望是以信仰为基础的这么一种生命教练。我就去试了那一门课呢大概要有20个小时，在这个过程之中我就跟我的同学，我们要相互来练习的。那这个同学他本身他是牧师，他本身他又是那个属灵指导，就他是个人非常阳光，非常的能干啊，非常有恩赐的这么一个人。我就在想说那我能帮他什么呢啊？那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就是我们要练习嘛，就说看看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在这个过程中我问了他一个问题之后，他就停在那里，愣在那里，眼泪就出来了。然后我就在想说我是不是说错话了。然后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 Sophia, this is my aha moment.So, aha moment 的意思就是我们翻译成中文可能叫做顿悟的一刻，就是突然很明白的，突然明白的那一刻。
是。
他就说 This is my aha moment. Thank you so much. 我就觉得神是通过这句话让我看到我对生命教练的误解有多深，就是对这个含义你误解有多深。另外他让我看到任何人都需要生命教练，哪怕这个人他特别特别的能干，他的位置特别特别的高，就是说什么都特别好，但是我们在每一个位置上不是有自己独特的挑战吗？我们在每一个位置上都有那个，我如果没有挑战我们也还有目标。所以呢我就看到生命教练的意义，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开始教练其他的人，我就发现生命教练有点像你能看着眼前的花在打开，看着一朵花在你面前打开，那个速度特别快，
是
相当的快。我现在的学员也给我做这种见证哈，他就是说教会的一些人嘛啊某某某，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经过很多很多很多的其他的方式啊都没有用，两次我只教练他两次，他说变化天翻地覆。这个其实就是几天前我的一个学员，
是
法国的一个学员，他给我的回馈。那我自己的体会也是这样的，就是说只要我们人在关键点他要看到的话，他就会发生改变。保罗当时的改变就是因为在大马士革那个路上看到，当然他是通过眼瞎而看到，就是他里面发生一个根本的，我们把它叫做移位，就是我们看事情的时候，我们一旦移位，我们所看到的景观就完全不同，那我们所看到的不同会带给我们完全不同的决定和感受，剩下的也就发生很大的改变。
所以生命教练对人的影响和帮助是非常关键，也能够将一个人的生命带来一种整个人生的翻转。
是的，
是的。好，那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继续的再请李老师和我们多谈谈非常宝贵的信息。 感谢李老师今天的分享。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明天我们再相会。